每种不同角色的生活，跟着秋到暗后分享你故事内容，下班放轻松，就在茶余饭后。
好，欢迎大家收听茶余饭后，我是秋刀，
我是欣杰。
今天的那个来宾录音是水电师傅，
嗯，
家家都要有个水电师傅，尤其你老公不会的话，
嗯，
对不对？然后因为我跟
讲了，那你老婆的老公会吗？
我老婆老公，如果是我的话是不太会啦、
哦啊，
但如果是别的老公的话，我就不晓得。
比如说他别的老公，
对啊，别的老公，我目前还不晓得，回去我再问他。
好，
对对对，我们今天来的是那个飞鸿哥。然后就是之前，我在那个协会里面啊，
嗯，
就是我看到，哎，奇怪，从头到尾都有个水电师傅，然后水电公司的老板一直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哎，真的是跑来跑去，开会就到。
跑来跑去是什么意思？
跑来跑去是暗场里面有什么需要的，他就会去处理
啊，真的哦。
啊，然后协会开会的时候，他也会处理
哦。
我一直觉得他就应该当理事长。合情合理，
真的
真的，
可我再怎么看没有你合适。
对，
我觉得他很棒，可再怎么看都没有你合适。
嗯，我们继续开场那个
注定连任。
哎，下一届请飞鸿哥多多支持我们理事长连任哦。
没问题没问题，
对，
绝对投他一票。
让我欢迎飞鸿哥。
好，谢谢大家，你们好，我是任飞鸿，也叫詹姆斯胖德。
对，那个飞鸿哥的那个 YT 频道是詹姆斯胖德啦，可是公司是公司叫那个
叫鸿耀职人水电有限公司。
对，我们会再把那个飞鸿哥的资讯列在那个资讯栏，因为前阵子我才找飞鸿哥去我家修水电而已。
嗯，
哦，
对对对对，你发现我洗干净的啊？不是，我那一天有把我那天有把厨房整理稍微整理一下，等他们师傅这样。哎，我的意思是这样啦。
好，
就是哎，其实现在水电真的越来越难叫，而且后来我发现啊，就是要找到就是好沟通的，然后。
不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年纪的我有点意外，因为我想说这个年纪的还有人做水电欸，我以为断代断得很严重。
哦，对，有些都是一些老师傅了，年轻人我觉得在职人这个领域本来就是断点断代断得很严重啦。
嗯，
可是我记得飞鸿哥就我之前好像几次聊到，就是一开始飞鸿哥他也不是做水电的，
嗯，
而且好像是蛮苦的，还开过什么游览车这样子。
对
对，飞鸿哥你一开始就做水电的吗？
其实我一开始是做木工。
你开始做木工？
欸，对，我一开始是做木工。
那 你是有读大学还是什么？是读木工吗？还是？
嗯，没有。
嗯，
因为我前女友的爸爸是在做木工。
哦，
对，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做什么，他就找我去做木工。
那时候大概几岁？
那时候是16岁左右。
嗯，
16岁做木工。
对对对，
那你应该是没有读大学。还是有，
我没读大学，
哦，读高中，
就到高中而已。
OK，
对，
那时候就想说啊，那也不知道做什么，那就刚好前女友爸爸还做木工，
对，
就跟着去。
对啊，然后
前女友爸爸人好吗？
其实蛮好的
哦，真的。哦，
对，
嗯，
他们那时候也花了一些钱让我去学室内设计
哦，
对吧？其实我是很感谢他们，
嗯，
只是因为毕竟
岳父。
对，分手了，然后人家就有在讲说啊，你分手为什么还在人家家里做事？
嗯，
会让人家。让我前女友他们觉得不太好看
哦，那你就自己
断得不干净，
嗯，
对啊，所以后来那时候就觉得内心有点受伤，后我就觉得离开了。
嗯，
哦，懂了。哇，那时候你也很认份欸，就是前女友爸爸做木工啊，你不知道做什么，你就决定去做木工。但有些人他不一定对这个有兴趣啊，你当时是一开始就对这个有点兴趣吗？还是因为有前女友关系？
因为离开木工后我也不太确定我要做什么，结果就被我的师傅，当时的师傅拉进来做水电。
你没有想要再找一个木工师傅跟啊？然后
没有。
真的
哦？对啊，就是没有，因为当初机缘巧合下我一离开就被无缝接轨去做水电的。他说你做工你是奇才，好，就进来，我就莫名其妙做到现在。
你那时候是做木工认识师傅，所以是其中你认识的师傅，他是水电师傅。
没有，我的师傅其实是那个我大嫂的爸爸。
你
现在大嫂的爸爸？
对，现在大嫂的爸爸。
嗯，
对对对，
嗯，
因为我哥不愿意做水电。
嗯，
那等于也是算是就是父职辈的啊。
嗯，
对，父职辈辈了。
对，
他们那时候知道你在做木工吗？
有，他知道。
好，哦，他知道。后来你因为从木工离开，他们想说，那你是做工
的
奇才。
做工的奇才。对。
你就过来跟我们做水电好了。
五哥惊奇，
我就把你拐过来了。
对。
啊，你就跟着也去做水电。
对对对，我就一个问号就被抓走了。
嗯，哦，那这样看起来你说一做到现在怎么会中间开游览车？
因为中途 第一次是遇到那个雷曼兄弟，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原本我师父是做那种有钱人家的类似水电管家统包、
哦、
然后那个
什么意思啊，那个一般有钱人跟一般人的水电
应该这样，我不晓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栋大楼有一个有钱人，
嗯，
哦，那个就是咖啡罐，那在那个什么，我们在便利超商的那个罐装咖啡很大的牌子、嗯、然后他们有他们专门统包的水电，就是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个家，他就是会有很多家里、嗯、而且他很闲啊，他就是想到说哪边想装修一下就装修一下，他装修也不一定住哦，那总之他就是有自己的工班什么设计师，总之他想装修一下他就派那些人去设计啊，他们就开账单，他们就付钱，
对，
然后他们只找原来配合的，他们就不会再外找、嗯、这样子，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个客户家应该上百间，
哦，对啊，
多少间是真的完全数不出来，只知道上百间，每天都去不一样的地方。
那他有可能是做包租公那种的，是不是？
没有，他懒得租。
哦，他啊，懒得租哦，
懒得租。
OK，
对，所以他的房子就是丢在那边变废墟，我们就是要帮他不停的去整理他的房子。
OK，OK，OK，
整理爽的。
对，
而且其实你们去就带点人气进去，
对对对，其实他要的就是这样子，
对
对啊。
然后后来你就，那你说遇到
2008之后，
对，08后因为、
啊、他是主要收入，
对，
他是公司的主要收入，
对对对，
然后他挂了，他 是
也不是说挂了，就是、嗯、师父个人上的隐私，这个我可能就不方便讲出来、
okay.
所以我就离开了公司，
嗯，
对，
了解。等一下，师傅个人隐私，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可能跟就是金融海啸什么有关，
有关啊。只是结果后来
跟，那结果无关，这样是正好那个时期，
其实是有关
哦、嗯。他可能有一些个人投资或干嘛，哦、我不晓得。然后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有点他那个周转可能过不来、
欸。你不要说对啦，那个你没有什么都没有讲出来。
好好好，
哦、所以
周转有点过不来啦，然后你就干脆离开了这样。
对 对, 對，因为这方面是个人隐私，我就不方便讲、
嗯。那你离开了，你都已经会木工又会水电了，
对，
那你就是会，那你就做这个，怎么还会跑去开游览车干？
没有，我那时候就是离开后，我赶快先去当兵。
哦，
当完兵、
哦、
对，那时候当完兵出来后，因为水电以前有做到职业倦怠，做太久了
啊、哦，
所以我跑去开了一年的公车。
嗯，
对，然后公车界实在是太黑暗了
啊！公车界怎么黑暗？
我说我就不得不讲了。
对对对，
我这辈子宁可去当游民，我也不要再回公车界。
真的假的？
是什么？是怎样？就罚钱都要罚你自己，还是说
罚钱是要罚司机？所以为什么现在司机那么缺工的原因，就是在司机永远是被推出头送死的人。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可以算运气好，也可以算运气不好。
嗯，
运气不好，我把一台宾士的 C63 左边全扫掉。
嗯，
对，
嗯，不会是要自己赔吧？不是有保险？
没有，公车业没保险。
对，
靠，
对，
我现在知道欸，
对，
哦，谢谢你讲才知道欸，
因为我有人问过我，而且还有人是问我，公车司机的责任险、嗯，
公车司机责任险
没得出，
没得出，
没得出
啊！不能公车没有公车的经营公车那间老板，他不会帮旗下的公车买保险。
可是你要想，保险公司也不会想要收啊，
他有的会收很高的保额啊、嗯，
没有，因为公车事故率是所有运输业最高的，危险性最高，
嗯，
所以他们同，所以其实公车是都没有保险的，大
公车全部都没有保险。
干、啊，那一定是公司赔，不然就司机赔啊。
基本上他们是希望司机永远的卖身，对，
哦，就是公司帮你出这个，
但是你就欠我公司多少钱，每个月扣钱，
没错，你就是这辈子就在我公司做，然后我让你慢慢扣，让你走不了，饿不死，吃不饱。
嗯，
对，
哎、欸，那我比较有良心呢、欸，啊、哦，对不对？我是支持人家买房嘛，
啊、
我是支持同事买房嘛、
嗯，
但我没有要他，我没有要给饿不死。
好、哦、
，OK OK。
所以那时候发生那件事情，其实我心理压力是蛮大的。
这样等于是你少了一，这样多少钱？有一
那时候
八十一百，
那个半年后的报价是跟我报六七十万，对，
嗯、
哇，扣到什么时候？哇，每个月这样扣
哦，那个还不是最狠的。一开始公司，因为我其实我的事后的刑责是零，
嘿，
对，可是原本是
零造责啊、哦，
我 正常来讲，大车有一个叫做应注意而未
注意，不过这大小车都有正瞎，
对，这个是绝对有。
对，
那这个社会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拜托，
对，拜托去
长辈留给我的人情，
对，
去处理掉这件事情。就后来我是无照者，
了解，
对，嗯，所以我后来才会想要帮助别人，
嗯，
这也是我的第一点原因在这边。
哦，那个时候零就是没有照者，也代表这条钱公司没有帮你出，所以你才可以顺利脱身。
对，
哦，
那其实公司原本是叫我吃下这个案件，他强迫我吃下，我就算无照者，他不想要让公司的名声变臭，
嗯，
所以他要司机吃下这一条，
嗯，
所以直到对方的那个保险人员来教了对方车主一件事情，
嗯，
我修车期间的所有租车代步费用要由我出，
嗯，
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怎么合理？你都已经没照，嗯
啊，
你都已经没照责了，
啊，
是要合理？
没有，那个是我是说出事的当下，没有照责是一个月后的事情。
对对对对，
对方当下就是因为跟我讲的这句话，不然原本公司叫我直接吃下来，直接认错，签罚款，
哇，
是这样。我当下人生差点都觉得黑白，
嗯，
因为我不知道那台车那么贵，要修那么多钱，
嗯，
然后对方就是勒索我说，就是他要这一段时间租车的代步费用全部都我们吞，
嗯，
所以我们的公司原本一开始很好讲话，
嗯，
就听到这句话，他公司说不吃了，直接走法律。
哦，他原来想说，应该对公司来讲，我可以理解，对公司来讲，你说原来修好修到好，这还是可评估可判断的。可是你说这段时间的代步，我怎么知道你每天要用多少钱代步？
嗯，对啊，而且他撞到车的当下，回去又开了另外一台跑车过来。
嗯，
载他的那个好像老婆还是妈妈回去，
嗯，
然后又跟他讲说这段时间，然后你每天都给我租超跑，我不就死定了？
对啊，没错，不合理啦，
嗯
嗯，
啊，这本来就不合理，
但是走法律也不会这样认
啊。对啊，那对方所以后来公司就说啊，不然我们就走法律，
对，
然后就说小弟啊，加油，对，公司会挺你，就丢了这句话，然后我人生就黑白，
嗯，
哦，
对啊。
那也就是说当时还好，就因为是对方他坚持要这一点。
对。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要被逼着签。
对，我原本
就要认吃掉这一条。
对，没错。
啊，你如果吃掉这一条，你代表你也从公司走不开了。
欸，对，不好意思，啊，我就要卖人生了，变股东了。
哇，
嗯，
对啊。
那后来你好不容易这条处理掉以后，你就决定，嗯，啊不要做公车司机了。
没错，我当初就是卡了这条。而且还有另外一条，那个变成我们那个，嗯，公车公司永远的安全教育，
嗯，
对，嗯，我们都会播那些就是成功闪过一些那个危险事，因为我那时候在开中心桥的时候差点碾死一个人，
嗯，
摩托车道出意外，那个一个人被撞飞，
嗯，
飞到汽车道，
哇
哇，这很难避耶，这很难因出意外，
因为我老实讲，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运气大，
嗯，
运气大，因为那时候影像有拍到我在看风景，我边开车边看风景，因为我们就直线嘛，前面又没车，
对啊，对啊，
结果就快看到我的眼角看到一个人头飞出来，
嗯，
然后下一秒差点眼神死，我就结果我运气好有闪过去。
哦，你要闪过去，
瞬间闪过，然后整个公车人都在尖叫，因为那个公车你突然间大动作，那惯性很大，
嗯，
对啊，有可能公车也会翻呢，欸。
对啊，真的其实很危险啊。
对啊，公车因为重心，
我运气好闪过他，
而且还没翻，
结果还没翻，
嗯，
然后对方我看后照镜，他就是一直往后滚，因为我没撞到他，
嗯，
对，他就是单纯一直往后滚，
福大命大，
啊，福大命大，
哦，我知道为什么叫詹姆斯胖德了，你看就是。对不对？这就是詹姆斯·庞德的开车技术啊！
对啊，
对，妈，你开跑车有什么了不起？我开公车能不翻车这样子？
对对，闪过那个，结果后来回去的时候，公司赶快把我的行车记录器调出来，看我有没有责任。结果我是无责。对，他就说啊，这部片不好意思啊，我以后每年的行车教育，司机很多人都说嘛，怎么可能闪得过？哎，竟然成功的闪过了。
哇，哦，这真的是无波比耶，有个好哎，
啊。可是从那一次以后，那个就是我最大的阴影。
哦，
对。然后我那时候是因为还卡在那个西流山的事情，我还不能离职，
嗯，
因为要等到我真正判无责的当下，我才能平安的离开公司，
嗯，
哦，
对啊，所以我就说，
每天开同样的路线，不就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我晚上都在做噩梦啊。嗯，虽然就算我每年死他，可是我心里的压力其实很大。
对啊，
又有西流山，又有，
对啊，就两件事情加起来，我都每天都睡不着啊。
嗯
嗯，
对啊。
那你好不容易成功离职以后，那你 就是你到游览车，他一样是开大车啊。
哎、欸，没有，
怎么会想不开？
不是不是，我就回去坐水电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听他这样讲，他应该不是公车玩跑去开游览车。
哦，我是回去坐水电，
你就回去坐水电了。
对，嗯。然后后来水电又坐了一阵之后，可是就是被设计师倒债。
哦，
你自己开哦？
对，我那时候就是我离开公车后，我
开水电公司哦。
对，我就那时候把我的重机卖掉。Okay.
对，
把我的重机卖掉，我就拿那些钱去开水电公司。可是我那时候是开工作室，
嗯，
因为毕竟规模还没有那么大，
对啊，
然后就从工作室慢慢接起来。
嗯，
然后那时候有去接一个天母的豪宅，
嗯，
可是也是我可能那时候年轻，
嗯，
经验不足，
嗯，
结果就被设计师倒债。对啊，那时候一赔，我把我身家都赔光了。
嗯，
那个很难得，因为一般来讲就是。就我所知道啦，就是我目前就配合的设计师、嗯、他们的师傅都是先请款、
嗯、
就设计师自己扛的责任蛮高的，因为师傅是先请嘛，先请款啊，不然他先、嗯、以现在的状况他很难找。
没有，其实每个年代的都不一样。
哦，那个年代。
对，因为那个年代几乎都是压师傅的身家去帮设计师赚钱。
嗯，
哇，
对，我们那时代都这样，然后是大家都被倒怕了，才变成现在这个时代都要先请款、
哦、而且现在又缺工，
对，
所以就变成反而是我设计师我要来拜托师傅，
对，就是地位两边已经不一样了、
嗯、
对，早期是师傅太多了、
嗯、
大家都要削价竞争，所以那时候设计师的位置很大，
嗯，
我可以不给你钱，我甚至你做完我再给你钱，
嗯，
对，他们都可以，所以那时候我们工班其实地位很低
哦，真的差很多耶、欸、
对，差
很多，对对对，那个那时候我有听说不只是对设计师、
嗯、
有很多那个工程公司对建商的也被倒怕、
欸、对
对，因为那时候也是建商的地位很高、
嗯、
然后就是建商在压你的钱啊，他压的不差不小，
对、啊、
三个月半年都有在压的，我都做完了、哦、我要三个月半年才拿到你的钱、嗯、甚至什么还要我确认没有问题，你要承认保固什么的、
啊、
你要免费来我才要给你钱、嗯、就很嚣张。
我那时候师傅也是运气不好，那时候去做那建案、
嗯、
那时候房子一间大概平均在50万就可以买一间那个房子的时候，大概20平的房子50万的时候，他被倒600万，
哇！
建设公司就是做完才给，
嗯，
然后做完后会计师卷款跑路。
我觉得那个时候很瞎哎、欸，那个时候很多我听到的故事啊，嗯、我听到这就是这师傅的故事，就是我听到很多都是他们其实不是没赚钱，
嗯，
他们都是被金流的周转卡死，
对
对，
对啊。
对啊，然后卡死你倒了，我也不用还了啊，对，
对，
就这样，
嗯，
对啊，就撑嘛，撑到你死为止啊，
嗯，
对啊，
对，因为有钱他能撑啊，我跟你走法律诉讼没关系、啊嗯，
对对对，我跟你走、啊，
撑到你倒啊，
我撑到你跑路了啊，对，
对
你就没有机会在后面搞了，
嗯，
哦，那时候真的很黑暗、
哦，这个时候很黑暗，
对，要被这样一搞，
我那时候
赔掉身家了，
对，一被搞的时候，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
嗯，
对，然后后续那个设计师还找别的水电去收尾。
嗯啊，
哎、欸，我有找人收尾，还要算在他头上。
哎、欸，
有的还会这样、欸欸，
因为他就是撑到我没有钱可以周转。
嗯，
对啊，因为那时候那个设计师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还是朋友，
那个时候
高中同学，我扶他起来当设计师，就被他搞，然后我被我老婆笑很久。
哇，这个应该是
你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吗？
没有，我还没结婚。我老婆听到我以前的故事就在笑。
哦，
这个经验应该算是很重要的血泪教训呢、欸。
对啊，而且其实那些设计师现在还有在联络，
现在还有在联络。
哇，你心很大耶。
没有，就是我也没有帮他做了啦。
嗯，
对，那时候他也跟我讲啊，他说我。因为他把钱拿去买车，
嗯，
对，拿去
不是，公阿小，他把钱拿去买车，关你屁事，
没有，所以没钱给我啊，
我这要听后面，所以他跟你讲这么直白，
很直白，他就说你继续帮我做，慢慢还
啊，我
因为我现在不小心把它花完了，
这么诚恳，
很诚恳，他很诚恳的跟我讲这件事，我听到后我眼泪才流出来，
哇。
然后
有人可以这样
子，啊！你没有稍微电他一下说，不是你买车关我什么事？
他两手一摊，我现在就是没钱了、
啊。哦，
嗯，
对吧？
那现在，所以他对那个时候解释就是这么一句话。请问他还钱了吗？还没，
没还啊。
哦，那
就这么多年过去，我也懒得追了。
哦，
对啊，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魔障。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信任的关系，我没帮他打合约。
哦，
啊，那
很多都是口头上追加。
对、
嗯，
那。 他也讲一句话，不然你就告我、啊。
哦，
我告不赢啊。
对，
合约又没有签、嗯，
遇到这么真诚的，
对他很真诚的说，不然你告我。
嗯、其实
告赢我就赔，
其实这也没有一定告不赢的、啊，就变要积极收集证据。可是你要证明有这个口头约定，
旷日费时的，
对，就是要花很多心、
啊。而且那时候最惨的就是你所有的周转金全部都被他压住了，
对、
嗯。然后我全部都付给师傅了，然后他钱就是第一，哎，那时候我印象中好像做到第二期要请第三期的款项，结果他就压，然后我每个月都要付三四十万的工资出去，
嗯
嗯，
所以我撑了两个月，钱全部烧光。
嗯，
对，然后全部超光，他就跟我讲说，你赶快帮我那个第三期的做完，他可以请款。然后我就说，你给我压那么多钱，我帮你没办法帮你做啊。
对啊，
所以就偷偷找别人帮我完工。
嗯，
然后钱就请光了。
哇，哎、欸，不是啊，这个怼桃告不会，你的工作室也太黑暗了吧？
很黑暗、啊，
就尽是人心的黑暗面。
对啊，我就说，因为人生很丰富，才让我走到今天。愿意当付出者的角色，
嗯，
就是在这边，因为经历太多事情了。
那后来你说他把你全卷走啊，你那小工作室又倒闭以后，那你又怎么办？
我就开游览车，开游览车还债啊。
啊，那你又怎么样摸到游览车这件事情？因为他也是大车啊。
对啊，
没有，那个是因为我哥他从
又是你哥的线，
我哥他从公车离开后，他跑去开游览车
啊。但他游览车一般也他有分自己买或靠行嘛。
哎、欸，我们是开公司车。
开公司车嘛，
对，开公司车。
对对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严格来讲是运气很好，我开在游览车的末期，
嗯，
就是在那时候跟大陆断交之前的前一年。
哦，那时候生意还很好。
对，那时候生意很好。
哦，那时候就是载着陆客跑来跑去，都跑去那个什么铁皮屋买东西。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在一年之内把钱还完。
我、嗯哦、那时候那时候我看那个好像有很多分论，
嗯，
他是怎么样？他那个游览车他是怎么算啊？
嗯，其实就是抽那个佣金啊，退趴，
嗯，
对，
有个基本底薪吧，
有基本底薪，嗯、然后再配那个陆客购买的消费，然后退趴，
司机也可以有哦，
有司机也有，司机其实就是在赚这个，
对、
嗯、对，然后、
哦、就是比如说我去花莲、嗯，我要买这个马吉还是买这个马吉，
对，
司机可以决定吗？对，
我们可以把它带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对，
嗯，
对，
我知道司机主要
司机很重要，
会靠这个，因为还有那个不一定是到固定的地方，还有他会配合人上来推销。
对，
他会停在某个定点，然后有个什么，之前有个很红的影片，什么那个原住民的女生
小朋友吗、嗯？
对，小朋友一个女生出来就讲很好笑，卖东西，那个就是跟司机也是。配合的啊、
关系要很好，
对对对的。而且那时候我听说，我们那时候那间公司的传奇是有一个大陆客买了一个叫做龙币
啊，龙币是
那个花莲的。
你先听到，我先听到龙，我就觉得这个
对就很可怕，
我就靠这个
对，
今年
龙这个字，对那个就削翻了。
嗯，
那个大理石的花纹，它刻成一个龙币。
哦，大理石哎、欸，
对大理石、嗯。然后听说那个龙币卖1000多万，然后退佣好像退100多万。
哇，
嗯、
今年就
对，眼泪都快流出来，
啊、
好嗨
啊！
对啊，
当陆客开放之前，我要是有获得这个消息，我就立马先去考大型车的，提前做准备这样。
对啊对啊、
哦，所以因为刚好就是反正公司的传奇就是，甚至是有一个刚好一个陆客、
嗯，
他买一个超级昂贵的东西，
对 对, 对，
光是那个退趴就。
对，很惊人、
嗯，
对啊。可是因为也是那个时候算是获利不错啦、
嗯，
所以我在一年之内还了钱。
对，那很好啊，
我也是蛮感谢我哥的。
那应该会继续做下去啊，不是吗？
可后面就
啊，
雪崩式的。
哎、
欸，
没有
没
有，我在雪崩式之前的时候，我老婆就一直跟我讲说，希望我回去做水电
啊，
因为我在一年之内我的体型。从70公斤胖到110几公斤。
哦，因为开车的关系。
对，我的身体的体质其实不太适合长期坐着。
对啊、
哦。对啊，我的体型是那个时候变，我因为以前很瘦。
嗯。
对啊，因为是詹姆斯胖德，诶、欸、不是詹姆斯
庞德。
庞德。变成胖德。对，突然间我身体就冰。就鼓起来、
欸、那你是什么时期结婚的、啊、
嗯，结婚哦，其实就是朋友介绍，我是算是闪婚。
啊，那时候算是已经在开游览车吗？
对啊，我那时候是
开
油，而且
你老婆也肯嫁你，因为那时候还负债啊。
没错，其实我也是很感谢我老婆。
女生听到这个第一个想说，哇塞，你负债的状态下。
而且 我第一次跟我老婆出去约会的时候，嗯、我觉得蛮尴尬的。可是我也跟我老婆讲，我因为我那时候没半毛钱，
嗯，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真的负债那么多，然后刚好在那个时候遇到我老婆，
嗯，
可是我老婆那时候没有嫌弃我，
嗯，
然后我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其实身上是没钱的，
嗯，
然后我老婆因为是一个大家族，所以他们可能吃的餐厅都会选比较高级的。
哇，那尴尬！
我没有钱，我没有钱请他吃饭。
欸、
对、嗯、我光要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很尴尬了。
嗯，
对，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觉得，
可是那时候还，可是我觉得你不错啊，因为有些男生会觉得说，我现在没钱、嗯，我就连去见面都不去了。
对啊，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缘分来了，我不能去闪避。
可是你也蛮坦荡荡，就是会直接跟他说。
没有啊，可是那时候刚开始而已，你还是要想尽办法、欸，稍微能见面就见面。
对啊，
嗯。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一些家庭因素，其实我原本是跟家人借钱去吃饭，
嗯
，OK，
对，然后闹得有点不愉快，就是因为借那个钱，
嗯
嗯，
对，家人闹得不愉快，
嗯，
所以叫我立马汇还给他们，
哦，
对，那很尴尬啊，饭吃到一半，对方讯息一直传过来叫我还钱，
嗯，
对啊，
对啊，然后我老婆就说奇怪，我怎么一直在讲电话？
嗯。
然后一问，我就直接跟我老婆诚实的讲说，
第一次约会，
对，我就直接诚实讲，我就直接诚实跟他讲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人家会在意我这样的话，我也不要浪费人家时间。
嗯，
好，因为这也瞒不住啦，
对啊，这也瞒不住啊。我就说我总有一天，我因为当下也是要离开餐厅嘛，那谁要付钱，这是问题，所以我就直接明讲出来。然后我老婆就很霸气的说，那你就把钱汇还给他，这餐我出。
哇，
对啊。所以我也是很感谢我老婆，至少没有在那个时候放弃我。
好，等一下，这样子还有第二次约会吗？
有啊，
你约还是他约的？
一样，我约的、啊。
哦，你那时候有钱请他吃饭了吗？
我想问，
有后面开始有赚钱，有开始跟。
我想问，第二次出来的时候，你有问他说：“哎呀，你怎么愿意出来？”
对、
啊，如果是我是，
对啊，
我更是会蛮白目的问的、欸。
第二次餐厅还是选这个等级的吗？还是你带他去吃胡须章就好？
后面是有点，因为毕竟结婚那么多年，我后面是有点忘记了。不过，
好好讲话哟，好好讲话哟。
不过我那时候其实是很高兴，至少我老婆不会
嫌弃你，
不会嫌弃我、嗯。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刚好遇到逢九，我29岁，29岁不能结婚嘛、
哦。
然后我老婆小我1岁，29不能结婚变成她29，所以我们一等要差3年。
嗯，
对。
所以那时候我岳母也是跟我讲说，不然你们就提早结婚。
哎、欸，等一下。你岳母
我真是闪婚
耶、
欸、哈！
哎、欸，你岳母还愿意耶？
对啊，我那时候
也看上你哪里？
对，我有跟我岳母讲说，我现在的经济状况可能不好，
嗯，
不过给我个机会，我能成长起来，
嗯，
所以那时候我很诚恳的也跟我岳母讲，我岳母说没关系，
哇，
对啊，
他们家也很好耶、欸、
对啊，其实我是很感谢我岳母还有我老婆，
嗯，
对，
那、啊、你到底有没有问过你老婆
看上你哪里？
就是为什么会？就是如果是我真的会回去问他、欸、你有问他吗？
其实我是因为之前跟太瘦人在一起没有安全感，跟你在一起比较胖。
没有，我那时候我
那时候
我
忘记了，
我那时候很瘦啊，
好像是很瘦。
是我老婆看到说、欸、不行，你不能开游览车，你再开下去你的身体就爆了。
对啊，
對對對對，
他是目睹你到胖的人，那 更想问了、欸、
对啊，
就是你有问他说你当时怎么会愿意信任吗？
那时候比较帅吧。
哦
哎呀，那是可能真的是、
啊啊、我们先老实讲啦齁，有时候男人厉害的地方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嗯，
是哪里啊？
比如说他很努力勤奋的工作嘛。
没错、欸
哦、
对不对，就是想什么啊、
嗯、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办婚礼就很快，你们几乎是闪婚。那有特别就是办仪式吗？还是简单？
有，其实没有，我其实有办。那时候我岳母就是
有让你出钱吗？重点是，
欸、
因为我想他们家如果是望族的话，也不可能嫁得太随便。
对，
可是
所以那时候其实还是办蛮大的。
可是岳母是一件事啊，还有岳父呢。
嗯，
是他爸爸妈妈都同意哦。
其实我岳父不知道，不知道
了，没有会吗？
没有，我岳父不知道我的情况。
哦、
oh, ，我老婆他们家族是不知道我的当时的情况，
只有妈妈知道，妈妈帮忙瞒住了。
对，
岳母对你很好哎、欸。
对啊，因为我讲真的啦，就是有时候你另外一半的妈妈很好讲话，或爸爸很好讲，那是一件事、
嗯。
但你要想想看，
两个都很好讲，
两个都很好讲话，几率不是太高嘛？
对啊。
對
啊
對
啊
對
啊，然后其实因为那时候我老婆家族人误以为我很有钱，
嗯，
因为我们家以前也是大家族，
嗯，
对
对，然后我们那个我的阿伯在总统府当高官，
嗯，
所以我的有哎公车的事情也是请他处理掉的，
嗯嗯嗯，
对、哦、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当时以我们家族其实算蛮有钱，哦，我爸以前是很有钱，去那个大陆设厂，
嗯，
我以前是富二代，
嗯，
直到16岁的时候。所以我的第一任女朋友是因为可能我家到中落的时候离开的。
欸，可是我这就蛮想问了，欸，就是我是觉得啦，如果你一开始不是说是富二代，我觉得那样的生活还简单单容易容易，
嗯，
可是如果你原来是家里你也知道是有钱的，
嗯，
可是却家道中落，有时候人在这个部分就是会很
难过不去，
走不出来，
走
不出来，其实大部分的人是走不出来，
对啊，你那个时候
什么，啊，而且你那时候立刻还很就是去学了木工，欸，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家道中落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是蛮自卑也有得忧郁症，
嗯，
对啊，
然后我足足花了10年埋头苦干的在工作，对，这10年之内我没有什么交际活动，全部都没有，我的人生睁开眼睛就是工作，
嗯，
对，然后闭上眼睛就是睡觉而已，
哦，你从16岁那个时候知道的时候
18岁我那时候是18岁了，
哦，
OK，
对，18岁家道中落，
其实你也其实那时候你也过不去啊，就是因为过不去，嗯，所以你才决定啊，那我都不读书了，
对，我专心的工作，
专心的工作，
可是你那时候去学木工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家道中落啊，所以你富二代还愿意去做工，
对对对，我那时候就是不知道做什么，
哦，
蛮特别的，
嗯，
没有，就体验人生啊，
体验人生啊，
你里面，
对啊，
你，哎呦，你曾经就有个认识的朋友，每个人都有吧，就是他可能家里是真的很有钱的，
嗯，
他去做那些职人的工作，他只是想体验，
他问导游，问导游一下，他是在那边做了好几年
啊。没有，
啊，
我那边做一年，
啊，女朋友啊，
对对对，是为了女朋友啊，
是为了女朋友啊，哦，是，哦，那个年纪，
我以为，我以为你是很认真干了2-3年这样子，
對對對，不是啊，哦，那个年纪谁会为了女朋友稍微做一点
事，为爱那个奔走，
对，
啊，
对，然后后面的真正的原因是那10年，
嗯，
也许对我来讲，可能觉得那10年是人生的空白，因为我老实讲，10年来我真的没什么记忆，就莫名其妙活到28岁。
嗯，
对，可是当我活到28岁后，我花了那个黄金10年在工作上面，我学到了太多的工作经验。
嗯，
你说是那个没有记忆的10年，还是之后的
没有记忆的10年？
就18岁，
十八岁到28岁，人家可能是最快乐的年纪，我那个年纪在埋头苦干。
对，
所以我学到了太多的社会工作经验。
嗯，
对，突然间就是28岁那一年认识女朋友后，我就爆发了，
嗯，
事业开始，人生在走上坡。
嗯，
对，开始在走上坡，就是这个原因。所以那时候我岳母是跟我老婆是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错，
嗯，
是很埋头苦干的在做这些事情。
嗯，
所以那时候我岳母还有我老婆看完我个人的情况后，他们觉得我是一个
上进的青年，
对，上进的青年，有为的青年，嗯，其实是因为这点看上我。
不是，那可是结婚那一趴，人家觉得你家很有钱，你还是要拿出来啊。后来
没有，所以那时候我爸房子借我去贷款，
哦，你为了娶她这样子，
对，我就去贷款，我就直接。
可是那你爸对你不错啊，还
是其实
他
是算我对我不错啦，
嗯，
对啊，
啊，不是啦，啊，好不容易可以结婚了，他，嗯，啊，就是拿房子去贷款你还，身为爸爸还是会帮点忙啦，
嗯，
不是那么，
啊，
应该不是那么残忍的，
不一定啦，有一些人其实，
对啊，有些人是没有啊，
对啊，
对啦，啊，但我是说一般来说，如果还有一点能力在。还是多少会帮点忙，
嗯，
啊，毕竟爸爸自己也家道中落，
啊，
好不容易儿子可以出去，有一点自己的人生，顶一下，
嗯，对，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贷款完后，我为了报答我老婆，我也买一台车送她，
嗯，
然后另外一半的钱就是拿来结婚，
嗯，
对
对，所以是算是这样，然后我老婆就叫我说回去做水电，她觉得水电是比较有前途的。
你
老婆眼光也不错啊，
蛮有智慧的，
对，啊。对对对，所以我老婆一直到现在还跟我讲，还好当年我有劝你回去，
真的，
对，也是真的啦，也是感谢他啦。如果没有他劝我回去，
啊，
我可能
还在110、120。
对对对对。
可是你原来在游览车算还不错的时候，后来你老婆就劝你说回去做水电，
嗯，
你就反正想一想，好，是也不能再一直开下去啊，水电可能的天花板还有发展性可能再更高一点，所以你就决定离职。
欸，其实也没有说发展性更高，欸，
嗯，
因为我可能那时候还没有见识到后面的世界。
OK，
真正啊，我那个停留在可能这辈子就是做工啊。很多人对做工的误解就是觉得他可能没办法赚钱，就这辈子苦干实干一个月可能顶天就10万。
嗯，
大概就是对做工人员的印象。
嗯，
在这边， 对吧？我那时候的印象，我对工程了解是大概停留在这边，对，直到回去做后才发现我当初看的世界太小了。
嗯，因为我知道有些那个工程他从师傅做到工程，再从工程变成建商。嗯，对，可是那个是工程到建商这一跨，这个跨步超级难，
很难，
对，很难。嗯，就是以前的世界在过去的年代比较有机会啊，现在是真的很难。
因为我是听到有人水电师傅，然后就是人家介绍哦，这谁谁水电师傅，我就说哦，我想说就是家里去帮人家弄，然后说哦，他那时候带团队大概也有一万人，我说 水电师傅带到一万人，我说哇塞，
对，
等于是要统领部队的感觉。
像我认识的水电，目前好几个年营业额都是破千破亿的，嗯，对啊，都有，嗯，对，所以说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
哦，当你回去做水电以后，
对，
那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开始？又是开始从一个小工作室开始？
哎，我回去的时候，我变成人家的回去当人家师傅。
对，嗯，
对，就是找以前认识的人引荐，然后去那个材料厂打工。嗯，对，然后一打工就是大概又沉淀了几年，对，把一些我的工具啊都赚回来。嗯，然后才真正的突飞猛进。
突飞猛进那个时候是觉得哦，水电的大部分的知识和问题都有办法自己独立解决了。
对，没错。
那个时候，然后你就决定说啊，那我可以自己出来闯了，工具也都有了。
对 对。
那你就开始开业。
对。
然后找自己的师傅。嗯。然后去接。那你开始接什么？接家用？接一般家里？还是接设计师？就是文厂武厂你怎么接？
我那时候其实算就是人家一直介绍。
OK，
然后这一段的过程其实算蛮奇葩的。那时候我原本也是那种老师傅思维，因为毕竟教我的是上一辈的人。嗯，
对啊。
然后我就是开始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国外的师傅都是会被人家尊重，嗯，然后台湾的师傅都不会被人家尊重，
对，嗯，
对，所以我一直是在想说要改变这个环境，嗯嗯。虽然那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被人家吐槽。他说你一个小人物怎么想要有能力的去改变这个环境，嗯，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一直买设备，对，添购设备，然后学习国外的技术，嗯，然后才发现原来赚钱那么容易，嗯，是讲说应该是容易，对，因为你好的设备做的速度快，然后你又可以干干净净的，因为你每次应该看到我都是干干净净，
对，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其实很多人在这个职人的世界里面，嗯，就是我也是认识大家才知道说设备投资真的很重要，就是有些人如果你吝于投资自己的设备，你等于是事倍功半，嗯，对，可是你善用设备善用资源你可以事半功倍，
对，嗯，对啊，而且
人家印象也比较好，
对啊，嗯，所以我后来我的客户其实慢慢的越走越高端，嗯，我后面的工作几乎都是做那种有钱人的什么建案的老板，哦，对，然后或是那个超级有钱人的家里，嗯，因为他们喜欢一个工程人员进他们家是干干净净，嗯，对，然后我们也不抽烟不喝酒，嗯，对，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很正当，我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还穿西装去工地。
可是说是这样说，你怎么样让这些师傅听你的话，发比较多的钱，或者是做怎么样的教育？
就像我的学徒，嗯，我的学徒，我那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也跟他，我都给他最烂的工具，嗯，然后让他体验什么叫做痛苦，以前老师傅的那时候的很痛苦的过程，对，结果这瞬间又给他高档工具以后，他终于见识到新世界，嗯。对，所以后来他们就觉得，哎，颠覆他们的观念，所以我的学徒都还留到现在，嗯，就是这个原因。
哦，你会因为哦，我懂了，你要教育一个新来的人，嗯，可是有时候我们知道说，你跟他说，他不一定真的认真听或有所感受，嗯，那你也很聪明，你找一个美感，我先让你是最差的工具，最差的设备，嗯，然后要求你去做这件事情，嗯，然后接下来做这件事情以后，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嘛，当他做很辛苦以后，你再给他说，好，我们现在用新式的工具，用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流程，
对，
那你再试一次看看， 然后他就发现，哎，怎么跟原来差这么
多？
对，完全见到新世界了。
对，然后他就对你的就是教育的这一份信任感就会加成。当你下一次再跟他讲说，我们到家里就应该要干干净净的时候，就是你才能比别的师傅拿到更多的尊重，
对，
更高的待遇的时候，他就会信你。
没错
，OK，
对啊，因为我就跟他们讲这些过程的时候，他们也体会到一整套流程后，他发现，哎，真的是跟传统的观念不太一样，对啊，那我也在跟我哥讲啊，我也是很鼓励他说离开游览业来跟我一起做水电，可是因为他觉得游览车是他的天命了。
啊，真的啊，
他不愿意离开。
嗯，
对。可是我跟他讲说，你看我每天都可以干干净净的下班，已经跟你传统的说工人下班都要脏兮兮的，被人家嫌弃的状态，其实都没有了。对啊，我们工程人员是可以迈向更高的阶段去做。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开始会自己经营 YT，我想要把这一份理念成功的路传授给其他人。所以我才开始去拍 YT 烧钱做这些事情，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也很吊诡，你如果自己做得好好的，那也有确定有赚到钱，那你对于要把这样事情跟别人分享对你有什么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很多小商人们，他们比较很奇怪，他们大概对于所谓的同业
祖传秘方，
就是这些东西就当成是自己的一个
同行相忌很
严重。对对对，在台湾是这样啊。
对，可是因为其实我后来做很多愿意分享跟帮助其他人的事情，就是因为可能人生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像有一段补充，我曾经的时候是在那个消失十年时光的十年里面，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被黑白两道威胁。
啊，你好好上班还被威胁黑白两道威胁？
因为我的姐姐她曾经有去当过老大的女人，对，然后不小心知道太多的秘密，电视上演的那种秘密全部都有，对，
毒品灭口是不是？
对，就是要灭口，他不让你走，所以他要灭你的口，那你躲起来了要怎么办？找你家人下手，看你敢不敢出来，然后我们就受害者，我姐躲起来，所以他来我们家投招名单，对，然后是运气好没有点燃。可能对方紧张，因为我们后来有找到监视器，可是我们也是被黑白两道威胁。
那后来你解决这件事
多长一段时间呢？
持续了大概一个多月。
那怎么解决？
也是靠我的阿伯去
做。阿伯啊，
可是其实就是最后一次就是人情用完。对，然后我也是也很感谢我阿伯，然后也这也是因为我爷爷以前对家族的贡献，所以到现在人家还记得我们家族，还愿意回报给我们，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人脉还有帮助，因为有时候那对人家来讲，这可能就是一句话，
举手之劳。
对，我阿伯就是坐下去到警察里面，警察局里面坐下来讲了一句话，现在要怎么处理？好，这件事情就平安结束了。我就跟某个局长讲一句话，我们也不想要追究，因为现在也没死人，我们不想要追究，然后我姐的秘密也烂到肚子里，然后我们大家就装作没这件事情就好，然后对方就打给老大说，那事情到此为止。对，所以那时候我阿伯就出来后就跟我拍一下，这样说好，后面都没事了。
哇，
对，那时候只是人家简单的一句话，所以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很感谢人家，我也感谢我爷爷说，我们人总有一天都会到低潮，低潮的时候有时候你遇到一个贵人扶你一把，你的人生就瞬间见到太阳，不然如果没有人扶你一把，你被人家欺负被人家怎样的时候，我们永远就是可怜的小市民。
对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些自己的人脉或是有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我就想要
可以当那个拉人一把的人。
对，当拉人一把的人。
对，
所以我会分享说我的人生经历给人家，然后会把我一些成功的秘诀分享给同行。对，虽然就是有一些人一开始可能看不到，你要想说，同行相忌，你怎么会做那么多白痴的事情？你干嘛把你的赚钱的技术分享给我？对，那我们后来 开始从 YT 做一些让我们同行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以后，大家都开始疯狂的添购工具。一开始我被人家嘲笑，他说你买那么多，我们随便个10万块的工具就可以赚钱，你要买到100万、200万、300万。
嗯，
对。那结果后来人家发现我赚钱的速度怎么那么
快，
就翻身，我短短大概3年内翻了好几次身。
嗯，
对，就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跳。
嗯，
所以人家后来才发现，这是成功之道，大家都开始互抄。
嗯，
对啊。可是我觉得互抄是
让这个产业更进步。
对，让这个产业更进步。
因为大家愿意买工具和投资工具，那同样好的循环就是设备商会更愿意去研究外面的技术和更愿意代理工具。
对，
给你们选择。
对，因为我们以前台湾是一个不被厂商给看到的国家。
嗯，
他会觉得你们台湾人都是用低等货。
嗯，
对。
就好。那现在大家愿意投资在工具上面，工程的厂商也开始看到说，哦，原来台湾是有市场的。所以他们愿意把更高阶的工具引进来。
嗯，
这是不是也是你原来做分享的其中一个，就是你在想可以就预见说，如果今天有大家更多人愿意好好用工具的话，有机会就有更多的选择。你当时也有想过这件事吧？
有。
对啊，
对，我当初就是有做一系列的规划。
嗯，
所以后来我也成功的当上一个水电职人团的团长。
嗯，
对，因为我们的串团团长看到我的理念，
嗯，
他觉得很希望我把我理念再更发扬光大，
嗯，
帮助更多人。
什么是水电职人团？
嗯，水电职人团其实原本是一个很封闭的社团，
嗯，
它是100多位水电老板组成的，
嗯，
对。然后这段时间就是因为还有同行相继的观念，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很封闭。
那原本他们这个职人团是想要做什么？
嗯，技术交流。
那大家都很封闭，怎么交流？
没有，我只交流这100人。我不外传，
而且大家在交流的时候还是会稍微保守一点的，
对，还是
跟
一
样，
对，会留一手，
嗯，
对。可是近几年后，大家发现了我们工程人员短缺，大家几乎都是一人老板，
嗯，
要么就是很有钱的老板，要么就是很低端的，就是也不想低端啊，就是我们没有员工，
嗯，
我们都一人老板，我们只能互助，组个小联盟、小团体。
哦，今天我养不起一个人，可是我们好几个老板可以养起一个人。
就是如果像你要出的时候，哎，我就找就是邱老板支援，
对对对，
然后就是他的案查我也去帮忙，
对对对对，
大家互相，
对，就是变得互相互助协会，
嗯，
对
对啊。所以后来那个我们串团团长跟我们讲理念后，我觉得毅然决然的就是说，那我出来选团长，
嗯，
选完团长后，今年我是也想要把我们水电职人带到协会的路上。
嗯啊，那你怎么会莫名其妙跑到协会这边来？就是因为你如果是在同业这边，
嗯，
就是或者是想要分享你一些就是水电的经验和丰富啊，
对，
你是怎么样认识到协会
的？优习协会，
对对 对, 对，因为立青吧，
对，其实是那个我们那个协会的另外一个那个冷气顾问，
哎，
他那时候网络上找到我，他就问我说，哎，那个费宏哥能不能引荐一下美沃奇的副总，因为我是工具达人，
嗯，
所以我跟美沃奇的副总关系也很好，
嗯，
我们他都会拿一些未上市的东西让我帮他们做技术性的研究，
嗯，
对，那时候我做到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立新就说，欸，他想要认识美沃奇，
嗯，
然后我们一开始想说很简单，就是想说去要个赞助，那时候是优习协会还没起来的时候，
对，那时候是优习社创，嗯，
对，还是一间小公司的时候，嗯，我们那时候就说好去看看，然后就因此认识了立青，
嗯，
然后我们到那边后的时候看他们做的简报，原本一开始简报好像只是很单纯，就是想说拉个赞助，
嗯，
冲个名气之类的，
嗯，
结果刚好看到他简报里面后，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帮芒草星开成一间教室，
嗯，
我们可以去教那些弱势的街友学习一些谋生的技巧。
哦，美沃奇是工具设备商，
对，
他给工具，你提供师傅，
对
，OK，
我来提供
教学，
对，然后芒草星提供教室，
对，
嗯，
然后立青来帮忙做宣传，
对，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初衷是这样子，
对，
结果没想到竟然真的建立起来，
嗯，
才走到今天的优习这条路上，
嗯，
对，
哦，
对啊，
就因为你原来是跟美沃奇很好啦，等于是那个立新他也想要找美沃奇，
对，
然后在美沃奇在找美沃奇的路上，刚好你跟美沃奇在一起的，嗯，所以你们就刚好去碰面，就整个认识了，然后看看这个模式可不可以建立起来，
对，
就是建立起来了。可是代表就是说，你们觉得因为建立起来这件事情，代表是你们看他起来后，你们是开心的。
开心的，是很开心的，对啊，因为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开始就有初衷，我是想帮助人，然后原本只是一般帮助水电老板，就是互相技术交流，那些提升大家工业环境，结果没想到竟然也可以帮助到街友，我觉得是意义蛮大的，因为他们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因为那时候有时候我的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我也有一种想法，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
对，
大多是这样。
可是这个又不能灌在所有的人身上，
对啊，真的。
因为我深刻体会到，我当年就是被人家倒债，那我走到最低层，也许是被我哥他们帮助，所以我还有机会去开游览车。那有一些人是没有机会的，他变成沦落为街友，所以我想说，我们真正能救到的这些人。我觉得是对我的人生经历来讲，我是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决定大力的帮助立青他们去做这件事情，对啊，我觉得是很开心的。
哦，我觉得这就是有个，就是大家都在这里会发现的一个点，就是愿意在这个圈子里面努力，都是看到自己幸运的地方。因为就是走过这种比较就是很艰难的路径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见得是真的你自己多努力，往往那个关键点是一个贵人，
对，
或是某一个事件，然后那个是刚好把你让你有机会拉起来，那你当然再配合你的努力才有机会翻。可是偏偏你在努力的时候，就是你没有那个贵人，你没有那个转环的时候，你是几乎没有翻身的可能，
没错。
而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因为那一份幸运，你没有把这所有的一切都归咎在说那是因为我自己够努力。你从头到尾在录音的时候，你一直提到就是说你像你那个在总府怎么之前做事那个阿伯啊，或者是你大哥啊，你大嫂的谁啊，就是你
前女友的爸爸，
对，你一直很记得，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你人生里面的一个一个的转环。对，那如果少了这些转环，其实说实在话，在你家道中落的你再努力，你应该还是在某某修，就是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可是因为只要有这个机会，那你又加上努力的话，那个翻起来速度就会快，所以你很清楚看到这样努力的时候，你就很希望说啊，如果我当时收到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是不是我自己也可以来试着成为那个人？
对，
因为那个人其实让你很感恩嘛，就是你也希望就是说自己可以，就他们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件的存在，这个转换的存在，让你觉得很感动，也很感念，那你也希望会自己可以成为那样一个存在。
对啊，
这我们之前有一个录音呢，就是有一个叫阿远，他就是做那个义族，就是会帮人家做那种
偏乡，
例如说 OK 很需要盖房子，一起是行善团啊，一起盖房子那一种的。他之前就是他以前家道也是很中落，就应该说他小时候就是穷，真的穷到就是可能没有饭吃。然后但是有一天他们的事情上了报纸。当地的报纸因为太穷了，那也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然后那个行善团就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去帮他们盖一个好好和美美的就是房子，就后来他就因为这个转换他有办法好好的生活，然后就自己也觉得自己要努力，就很努力的读书，他也不聪明啊，但他所以他就很努力的让自己想办法再精进自己的技术啊，精进自己的能耐，我考一次考不上我就考八次，干，他还真的考七八次，他还真的是考七八次那一种，然后
而且还有那种他会挑做工的空档，他已经算好那个机器的时间，
有30分钟我可以利用30分钟怎么读，
对
对，厉害哦，
对，然后他就后来终于就是翻转了自己的翻转自己的生活，那也就是他后来啊，就是跟我讲说，有一次他就传讯给我说，就说他很开心，他说我终于也让我自己成功成为有机是那种 人家说我们年收百万的师傅，我终于也可以让自己成为那种年收百万的师傅、嗯、可他也很热衷去参加义组，因为他一直觉得那个就是他翻转人生的关键，他也想要去当那一个人、嗯、就有点像你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对啊，因为还有另一点就是觉得，因为我小时候诶读高中的时候其实是有被霸凌，
嗯，
对，那时候我被霸凌的蛮严重的，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哥也有他的朋友知道我被霸凌后也来帮我用非正规的方式处理了霸凌者、嗯，
就是哥哥来关心弟弟的班上的，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些黑黑的朋友来处理掉那些人，
嗯，
对，所以我才平安的脱离了被霸凌的生活。
嗯，
那时候我的老师是学校的主任，他也不愿意去介入这些事情。
嗯，
而且眼睁睁的看你被霸凌的概念、啊，
对，没错，对啊，所以可是我也现在出社会了，我也不怪那些老师，因为这个社会上。太多的价值观已经扭曲了，
嗯，
像现在社会上也发生了，不是前几天砍死人的事情，
嗯，
那霸凌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还觉得这个是很威风的事情，
嗯嗯嗯。
然后我现在为什么会想要帮助人的原因，就是当年我爷爷帮助人家，他给我留了很多的资源，
对，
虽然他已经人离开了，可是那些资源可以保护他的后代，
嗯。
对，那现在我努力的去帮助人家，我是希望有一天如果我的女儿也被人家欺负了，那我可以用我的资源去救她，
嗯，
而不是就是说求助无门，
嗯，
因为很多父母，如果我们只是一般平民的小市民，我们后代被人家欺负，我们求助无门，
嗯，
你新闻报纸去讲一下子就被盖过，
嗯，
对，因为当权者的势力他很容易把去这些事情给改掉，
嗯，
所以我现在帮助人是有一天或许有人会记得我的善念，
嗯，
那未来我的后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也许那个就可以救我的后人，
嗯，
这也是我另外一点这么愿意付出的原因就在这边，
嗯，
对啊，
那是说福泽深厚
啊，就是积点阴德嘛，
对啊，对啊，对啊。
福报其实不一定，可能不一定是那个人记得你做的事情，而是你创造了一个更好的世界，嗯，更好的社会，
对，
那就少一些就是会心存就是怨念的那些人出来做坏事。
没错，
那重要也是说，或许有时候，若以我自己来讲啊，有时候是这样，就是你自己可能是曾经是那种受伤的人，或者是你曾经是一个被霸凌，或者你曾经是一个就是走过这种谷底的人，你很清楚，就是那些你很清楚那些目光，那些目光是没有帮助你，可是他冷眼旁观，那些目光就对你其实也是某种伤害。
嗯，
那所以你记得这些目光的时候，有时候你也会不想要自己成为那种冷眼旁观的人。
对
对。冷眼旁观，
冷眼旁观，
看你好旁观。我一直在想说，冷眼旁观大小，冷眼旁观呐、啊，
对
对
对对对
对对啊，
嗯，对啊，就是我自己，是我自己也是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当然也想成为，可能我们都会想要自己成为自己心里面那一个人，
嗯，
可是另外一个动力也是，我们也不想成为，我们心里不想成为那一个人，
没错，
对，
嗯，
对啊。对啊，所以我今天做了这些事情，我是希望可以造福人群，
嗯，
然后也可以帮助我的后代，
嗯，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是蛮快乐，虽然它花上我很庞大的时间，
嗯，
可是我竟然又可以赚到钱，又可以回馈给社会，我就觉得我人生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嗯，
哦，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对吧，
啊？对，就是因为。当然还是会很多烂事啦，
嗯，
但至少就是会觉得说，哦，你也是在这些烂事之外，你是有积点福报，然后也，
啊，
自己是知道说自己很清楚自己确实也有在做好事的，嗯，会觉得有意义。
对，
嗯，
然后也发现说做这些事情后，其实很多的烂事都觉得其实变得小事了。
哦，
嗯，
因为你认识了太多的朋友，
哦，
很多以像以前被倒债，那现在有朋友愿意出面帮忙。那都是小事了，
对，
那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他们也可以引荐更多的人脉给你，
嗯，
其实对你人生一直相辅相成的加上去，
嗯，
以前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无限大的事情，现在人家随便讲一句话就是变成小到不行的事情，
嗯，
所以我现在当水电职人的团长后，我们的社团整个 形象大爆发，很正面的形象。
就是你原来在，就是原来我们是可能在师傅或在当下就是一个工作或职能者的角度来讲，你的视野是有限的。
对。
可是当你累积了一些人脉，累积了处理事情的经验，然后你看到的人也够多，你掌握的资源也够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的视野变大，你在看这件事的角度也多了。
对。
你就很容易，就是人家他有限的视野会觉得、这好像很大的，可是你又发现其实绕个路其实很轻轻松松就可以把这些事情解决起来。
对，
其实也会有成就感。
对，其实这个成就感是蛮大的。我以前开玩笑跟我老婆讲说、我以后要在世界上留下一小笔、不要说一大笔啦，我不是什么伟人，一小笔就至少人家还记得我这号人物。那我老婆说开玩笑说怎么可能，我们一般小市民怎么办得到。就后来看到立青他们、或是我们做的事情，其实还真的有机会在这个社会上留下一小笔。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人生过得算后面算过得蛮开心的。
对、我觉得是蛮好的啦。
对、
你就差一个了啦。
差一个什么？
选理事当理事长啊，不然
真的。
对，
这样人生就圆满了。可是我就碍于前面有太优秀的人。
没有没有，我第十层，
我真的觉得
他那个太高了，
真的
太高
了，第十层。
真的觉得就差这个，但是碍于前面的人真的太优秀了。
可是录音
没有他
，PVP 看这个弄那个，但最后我也真的要好好推荐啊，就是说我真的觉得就是。飞鸿哥他们的水电公司是真的认真，因为前阵子我刚好家里也是水电有状况，但是认识的就是有些透过介绍或怎么样的师傅，就真的怎么讲不一定安排得来或叫得来，或者是叫了他会也没办法抓好时间，那要来不来的我也不晓得，也不会回报，可是飞鸿哥他们真的是很认真在做水电这件事情的，因为就是从我请飞鸿哥帮忙，他很快的就敲定了时间时程，而且很快的回报，很快就跟你确定好时间，而且师傅也是很准时来，然后很努力的在处理现场的水电的问题。就是我是觉得啦，就是现在没有人不需要水电，可是现在要找一个合适和信任的水电真的太困难了。我先说啦，就是我们就是家里都需要一个很值得信任的水电师傅，那个我们会再把飞鸿哥的水电资讯放到资讯栏上面，我也是那个受过帮助的人，我一定要好好放着，就大家要记得可以打电话支持一下。对对 对，同样花钱我们就应该花，就是花在友善企业上。对，因为你同样是花，我个人觉得啦，我同样是请水电师傅来，那今天是处理这个事情要2000，那同样是2000，我为什么不花在就是比较友善的公司上面，像飞鸿哥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因为我后来，因为我其实在处理我家厨房，那天是厨房的跳电问题，还有厨房的渗漏水问题。那我记得之前我有找过师傅，可是他来就隔空诊断，先抓药，就判断一个金额和价格。我觉得那无所谓，但重点是就是在那个联系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没有很安心，可是就有飞鸿哥他们来，就价格是再低一点的，干我整个吓到。对，而且就是处理的很好。那个大家人手家里记得，飞鸿哥现在处理的业务是到哪里啊？
新竹以北到基隆。
新竹以北到基隆，范围很大呢。
对啊
对啊，如果你们有一个老公会好好的处理水电请记得叫老公记得出钱，
对
对对，
叫老公来优习学技巧，
哦也是可以，
也可以，
对对对，接下来那个飞鸿哥他们就在优习这边会有一系列的，就是开水电的这些课程，就大家可以，
一般人也可以来学，
一般人可以吧？就是没有啦，我们会公告，但我们还是会优先是给弱势，
对，
优先会给弱势，但是当然一些邻里真的很有兴趣的，就是。我们确实也有邻里的跑来问说，那我可不可以也学？
对
对，所以我们目前最大客户是弱势，还有谁？你猜？不是邻里
啊？你们燕如他们呢？
是社工，对
对，
社工，对啊，
对对对，可以鼓励来当社工哦。
燕如会很想要学啊。
我们现在最大的客户就是弱势跟社工，
对，
社工自己也想要学，是吧？哎呀，
学一学就可以让他们转行了。
对
对对对，我应该就是在考执照之前，我也是先在里面先自肥一下，反正物极之人嘛，能学个技术带走合理吧？
对、
可以可以合理。
卖不了床垫的时候，我还有飞鸿哥可以收留我，对不对？
没问题没问题，对，欢迎欢迎。
好啦，感谢飞鸿哥今天跟我们。 大家分享就是整个水电的历程跟这些就是这些故事。那如果大家就是一样就家里有一些水电的滴滴扣扣反正杂杂问题，那大家记得把费用哥我们资讯栏的电话记录下来，就说就打电话过去，就说家里有什么水电问题，就说茶余饭后介绍，没有比较便宜。
没有打折，
没有打折。哎、欸，跟大家郑重建议一下，因为费用哥还要做很多善事。好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如果你找不到什么水电师傅的话，欢迎大家一起支持费用哥这样子。
好，好感谢，
感谢费用哥。
好，谢谢。
我们今天录音到这边，我是秋刀，
我是欣杰，
我是胖德。
好，大家
拜拜，
拜拜。